弟兄姊妹大家好、
啊、
晚上还有机会呢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我想弟兄姊妹们都能感觉到啊，美国好像这个疫情呢不仅没有减退，很多地方呢反而开始升高，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诗篇91篇的话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他全能者的影下，那里告诉我们主能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我们这些瘟疫，所以我们愿弟兄姊妹呢能够活在主的话的光中，让我们的生活呢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呢就蒙保守。晚上呢我们在读经之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请大家低头，我们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你所拣选，是你所救赎的人。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当你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时候，主啊，你要把我们众人保守在你自己的同在里面。主啊，让我们学会在这段时间中能够依靠我们的主，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主啊，愿你的灵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来引导我们，保守一个一个圣徒，保守一个一个家蒙恩在你的眼前。主，晚上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来读你的话，我们仍旧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借着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圣经中的亮光，主啊，能指引我们在你面前所当行的路和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晚间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但愿都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我们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主，让说的听的都在膏油的里面。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晚上呢哈，我们呢这个来到这个编号第203号啊，那弟兄姊妹读过的人可以知道啊，大概从203号到209号呢，这是讲到我们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光景啊。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所有一切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所读的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这可以说啊，是讲到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中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受造的人类啊，居然把造物的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极大的一个悖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定规，他的儿子是要上十字架的啊。那么虽然这段时间非常的黑暗可怕，但是呢我们知道经过这一段最黑暗最可怕的时期之后呢，带来的是极大的荣光，极大的荣耀。那么那个十字架的结果呢，是神的荣耀重新回到人间啊。在这之前我们知道神虽然想要靠近人，但是因为我们的悖逆罪恶，叫神没有办法靠近我们，我们也没办法靠近神。但是从这个时刻之后呢，神与人之间的这个交通的路就打通了啊。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跟前，神也可以住在人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里面呢，我们的主耶稣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所以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他道成肉身在地上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读这些话，心中实在是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敬拜。那么我们在这里一同再来看一看主耶稣当日在十字架上这个光景啊。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主所承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大。但是呢，我们上次讲过啊，圣经呢没有用很多情感式的言语来描述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所包含的意义啊，不是给我们在情感上一点感动而已，那是要把真理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道路啊，明白神自己的心意。所以十字架实在是神重要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和弟兄姊妹讲过，那我们看见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呢，人所表现的是越来越丑恶，越来越败坏啊。但是主耶稣呢，所显出来的光景是越来越美丽啊。所以我们讲过，十字架显明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生命。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领会啊，十字架把主的生命释放出来了，那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你看见这个生命它的表现是多么的美丽啊，是多么的荣耀啊。所以好像让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啊，我们一同的有一点点的这个交通啊。我们上次提过了这个编号第203号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钉上去的时候呢，那么在那个极大的痛苦里面呢，主耶稣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十字架上主承受了那么多的羞辱和痛苦，而第一件所显出来的就是赦免。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呢，弟兄姊妹，这是实在是太大的恩典了啊。那么所以圣经记载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这些犹太人也好，罗马的官府也好啊，那么他们加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羞辱和那个痛苦啊，我想今天呢，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个，恐怕你都很难赦免。但是呢，主的赦免是何等样的一个赦免。那么感谢主，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怎样赦免我们，我们也要怎样赦免别人。但是你会发现在人的中间啊，或者在甚至在基督徒中间呢，有时候赦免人呢还不太容易。那么我想起一个故事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一同一点交通，那么给我们一点激励啊。我记得我读这个山东大复兴那本书的时候呢，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那里讲到有一个从纽西兰来的宣教士，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呢，那么为主做工传福音，那正好碰到了这个山东大复兴，那么圣灵的工作呢非常的强烈，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弟兄呢也满心的渴慕，所以他在主面前祷告，迫切祷告，结果祷告了很久啊，都没有得着主的灵在他里面充满他。那么有一天当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呢，主说可以，我可以用我的灵充满你，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呢？那么原来是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纽西兰的这位弟兄啊， 他在30年前啊，在他在纽西兰的时候呢，他的妻子被人强暴，那么他非常难过啊，他恨那另外那个男人的，恨得不得了。我相信啊，今天任何做丈夫的人呢，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一面他主呼召他出来侍奉主，但这个恨一直在他里面啊，他甚至巴不得用刀啊把那个人把他杀掉啊，但他也知道今天侍奉主，他也不能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他里面隐藏的啊里面的一个故事。那么结果他到了中国之后呢，那么在山东大复兴，当圣灵大做工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他说，主啊，你要求什么呢？他说，你能赦免那个人吗？哇，这个弟兄一提起这件事情呢，他的心里就非常痛苦。他说，绝对不能赦免啊！他说，我没有办法赦免这个人。那么主说，好，若是你不能赦免这个人，我的灵没有办法充满你。那么但是他心中实在是渴望能被主的灵充满，所以人就迫切祷告。但是每次祷告呢，主就用这个问题问他，所以他非常的为难。直到有一天呢，他知道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不能做一个合适的答复的时候呢，他恐怕很难得到神的祝福。所以那天主再问他，你愿意赦免这个人吗？那么结果呢，这个弟兄怎么对主说呢？他说，主啊，可以，我可以赦免他，但是将来呢，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呢，他说呢，我请你呢把他放在永世的那一边，我不要见到他啊，你可以赦免他，但是我不要见到他。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答案主能够满意吗？主当然不能满意，所以他还是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就拼命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只等到有一天啊，主的爱大大的充满他，他就整个人降服下来了。结果就在那一天，他得到了神极大的祝福，神的灵临到他。第二天早晨呢，他碰见他的同工啊，因为他们这些宣教士呢一起在中国做工，他一看见那个同工啊，他就趴在那个弟兄的肩膀上，就放声大哭啊。他说，弟兄啊，过去了，过去了，完全过去了。那个弟兄说，你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这一段的经历，他甚至跟那个弟兄讲，他说，主，如果让我有机会再回到纽西兰，如果再见到那个人，他说我要拉着他的手请他赦免我。他说呢，我要告诉他，我过去这30年我都在恨你，请你赦免我。弟兄姊妹们，我那个时候读到这段故事，心里非常受感动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有许多的遭遇，叫我们赦免别人是非常不容易，但是神的儿女在一起生活呢，这个彼此的饶恕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我们彼此不能饶恕，你怎么能够合一呢？对不对？你怎么样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呢？怎么能彼此相爱呢？那么感谢主，主所以这样要求我们的弟兄，是因为他自己亲身先为我们经历这一个。你看见主所遭遇这一切啊，弟兄姊妹们，主不仅没有恨他们，主反过头来为他们祷告。所以在十字架上主所说的第一句话就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愿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因为主今天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基督徒在一起啊，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家人，或者亲戚，或者同事，或者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但愿主给我们这个十字架的灵，学会赦免别人，这是我想十字架的经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也只有这样，你才能让属灵的生命呢发出它的光辉啊。那么我们再看204啊，到204这里的时候呢，那么我先和弟兄姊妹们说一下这一段的下面经文里面所遇见的情况，很奇妙的是什么呢？是在诗篇第22篇里面啊，大卫呢在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呢，他居然也预先经历了这个，所以有好多的话呢都是出自什么呢？出自这个诗篇第22篇啊。但这里呢讲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以上，他的头上呢写了一个罪状，说呢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犹太人王耶稣。那么他左边钉一个强盗，后边右边钉着一个强盗，那么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那么这个就是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然后呢下面那个事情呢说什么呢，他从那里经过的人呢就讥诮他，摇着头说啊，弟兄姊妹，这个多奇妙啊，你看见圣经记载的多么的细致啊，连那些讥诮他的人摇头。那么你看，如果你读到这个诗篇第22篇的时候呢啊，那个第七节他说，凡先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你看当日呢大卫经历这个的时候呢，我想还不能完全明白有一天这个发生在主耶稣身上，对不对？但是多么奇妙的，连这么细致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到了十字架底下时候呢，果然有人就在那里撇嘴摇头啊，在那里讥笑。你看连这么小的事情圣经都已经有了预言，这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那么然后他们就摇头撇嘴说什么呢？如果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了，可以救自己吧啊。那我们看见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的这一段说呢，嘲笑他说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可以救自己吗？耶和华神怎么来救他呢？那么这个在诗篇22篇第8节那里就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些人在那嘲笑说，他既然能够三天就把圣殿就建造起来，那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他可以救自己吧，对吧？他自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又讲到十字架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叫做不自救。所以我们经历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主在这里，他不仅是他自己这样的表现，他是我们的榜样，也说明了十字架的原则。一个经历十字架的人呢，从来不自己救自己。但是你知道，我们遇见困难呢，遭遇羞辱，遭遇这个艰难之后呢，我们是很会救自己的啊。我们没有人不救自己的啊。我们喜欢去辩论，我们要去表白，对不对？我们要去说明，我们希望呢，能够把自己能够救出来。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有一个原则，叫做不自救啊，只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们虽然这样讲，但是主有没有救自己？主没有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们，任何人我想如果经历这样的痛苦，这样的一个艰难，别人还在那里冷嘲热讽，主耶稣可不可以下十字架呢？他当然可以啊，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他可以下十字架，但他不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成全神的旨意，要成全救恩呢。所以这里看见主有无限的忍耐啊。我们知道若不是主的生命的这种忍耐，没有一个人的忍耐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你才可能显出这种的一种的忍耐啊。那么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也都这样的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弟兄姊妹，在属灵事情上常常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我记得哈，有一个故事讲到宋尚杰弟兄。我们知道宋尚杰弟兄呢，他不仅传福音，他也医了很多病人。后来呢，他自己那个肠子脱肠，那个病非常严重啊。那么在北京的协和医院里面住的时候呢，他已经非常痛苦。但是你看见有些基督徒啊，他们真是不够有恩典，他们就跑去跟他讲说什么呢？你既然祷告叫别人病好了，你为什么不为自己不能不祷告呢？就这边真是增加弟兄在病痛中的痛苦。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好像救了别人，但是你救不了自己。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有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啊，这真的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经。所以呢，我们主耶稣一方面他钉十字架，一方面呢他把十字架的意义啊一点一点的统统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明白什么叫做真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呢，你看见这个生命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呢，那么别人怎样在底下这个冷嘲热讽啊，那么他也没有那些的反应啊。所以呢，这里另外说出一件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十字架呢，就对于人对自己的这种的攻击啊、藐视的情况呢，不反应。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 no reaction 啊，这也是个秘诀。我年轻的时候呢，有弟兄们就告诉我们啊，对，有在教会侍奉上，你不可能不遇见难处的。你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不可能不遇见难处的，但是有很多时候要学会怎么样呢 ？No reaction， 没有反应。所以你看呢，主对他们的这种冷嘲热讽、讥笑的，主根本不反应。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学这个功课啊。我知道有时候不太容易，别人如果说我们了、嘲笑我们，我们不反应也很难，对不对？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呢？对这些东西没有反应。然后呢，对于正面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他有反应。所以我上次也讲过啊，十字架其实很简单的领会它，就说事情来到说你的反应是属灵的，就表示你这个人是背着十字架。你对于那些外面的物质的、外面的这种的环境的这种的攻击啊，弟兄姊妹无需要去反应，要学这个功课。这个功课啊非常宝贵啊，弟兄姊妹非常宝贵。我上一次在交通里面讲过我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这么多年过来了，主有的时候圣灵常常提醒我，像有些东西呢不需要有反应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了。那么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就 多加了一点点的一个记载啊。他就讲到了这个比拉多呢，写了一个牌子啊，在这个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安在十字架上，他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读念这个名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呢就跟这个比拉多说了，你不可以这样写啊。他说这个名号呢用了希伯来文、罗马文、希利尼人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主的名是包括了所有的人都在内啊，所以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犹太人呢，跑去跟比拉多说：“你要这样写，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比拉多这次没有让他们啊。比拉多说什么呢？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啊，他这个我们知道哈，我们读了这一段的故事啊，看见这个比拉多呢，好像是一个还有一点点良心感觉的人啊，他因为他明明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么把他钉上去了，所以他觉得这犹太人要求过分了啊，所以他就完全不同意他们了。所以感谢主，主耶稣的确是犹太人的王，是罗马人的王，也是希律丁人的王。全地的主啊，所以这个也是有相当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205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我当然我不知道这本书是谁编的啊，这里就有很多重复的，跟前面呢这个重复的这个202号里面的这些呢，好像有很多地方跟这里都是有重复的，他又把它重新拿出来写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不要困惑，好吧，啊，那么如果你觉得有一点问题，你回去读圣经啊，圣经里面记载他这个编号上面的东西呢，的确在这个时候呢是有四本福音书有不同的写法，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在编的时候呢就有点困难。比方说他在马太福音27章至35节这里，那么其实呢在202号那个里面已经有了啊，然后呢这个马可福音也是那里面已经有了啊，那么像路加福音23章这里的呢就跟这个203号这个编号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他这里呢这个编号上面呢有一些的地方的那个，我也不敢讲它是一个错乱啊，就是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好像重复了这些东西啊。那么呢205号呢，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好了啊，这约翰福音的啊，他说呢这里的兵丁呢将约翰记载的比较详细的，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把他的外面的衣服呢把它分成四块，那么他们研究，那么分他的衣服，然后呢他们又拿他的礼衣，但这个礼衣呢是一片织成的，没有缝的啊，哇，这个倒也是很特别啊，那么所以他们连主耶稣所穿的内衣他们都要啊。那么这里呢当然大部分读经的人一个领会啊，因为我们的衣服啊，圣经告诉我们的衣服代表人的行为的啊，我们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圣徒所行的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外面的衣服代表我们的义啊，那么这个礼衣呢代表呢我们内里的生命呢是完全的，所以主耶稣的礼衣是没有缝的，是绝对完全的，是完全美丽的。我就想到今天主要求我们呢，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外表上面呢也许我们表现的还不错，但是内里的生活呢有的时候不能看的啊，那个是千疮百孔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主一光照我们呢，哎呀，我们就看见自己里面简直是不像样子，对不对？我们不能像主耶稣一样的，这个里面的衣服呢是没有缝的啊，是 是一块之一块之争。但圣经要求我们啊，今天呢有很多事情呢，你不能只光在外面做。所以我们看见呢，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他只在外表上给人感觉他又圣洁又公义，其实里面的生活呢乱七八糟啊。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在这方面遇见失败，所以呢里外要一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甚至我们要更多注重里面的光景。所以主如果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是多么不完全的。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因为有主的救恩，有主的血，就可以把我们的衣服洗得洁净，不论外面里面的都可以洗得洁净。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就怎么样注重内里的生活。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呢，那么这些我们需要注意。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像主那样的完全，所以呢若是主光照我们，你要到主面前去认啊，承认自己的罪恶，那么主也可以把我们洗得洁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礼仪啊，是那么样的完美的啊，是没有缝的啊，没有缝的，是一片之尘的。所以呢这个呢都是在圣经里面呢已经有的啊。你看在诗篇的22篇呢第18节呢说，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你看多奇妙啊。啊，大卫年间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已经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光景呢，那么都把它描述出来了啊。那么圣经旧约这样说，果然到了新约它就这么出现，对吧？你看多奇妙。所以主的话呢弟兄姊妹永远是可信的啊。那么感谢主啊，这都证明了圣经。那么圣经的话这样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就是说一切事情的发生，无论在主身上在教会身上，都有神的计划。神这样说，事情这样发生，指的一切是按着计划来进行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把神的话中关于他所要有的经历，每样事物都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这证明什么？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因为这个你有人呢编不出来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在主耶稣啊钉十字架前，那么将近上几百年前啊，大卫的年间，那么呢你就这么写，那么将来呢几百年后上千年后，哎，他在地上又发生了，是吧？啊，所以只有神的话能有这样的一个果效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当初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一切的光景啊，圣经都细细的把它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为他荣耀的旨意，那么他牺牲他的儿子，那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那么细致的统统把它计划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206编号206啊。那么这里呢记载着有两个犯人跟主同定的啊。那么有一个呢在嘲笑主，另外一个呢他在主面前有悔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话啊，里面也包含了十字架重要的意义在里面。你看他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这个有一个呢他在自己在痛苦的里面，他还要讥诮主呢啊，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看他可以，他还在这里这个讥诮主。所以呢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痛苦啊不一定叫人能悔改的，不是说你受了痛苦就一定能悔改。 我们读，如果读启示录，看见将来大灾难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灾难痛苦到叫人痛苦到一个地步，很多人喊说什么大山啊小山啊在遮蔽我们，对不对？他在痛苦中，他人就不悔改的。所以这个强盗就说明一件事情啊，这个在痛苦中呢，他并不是真正能够叫他悔改。什么叫人能悔改呢？是神开了人里面的眼睛。那另外一个强盗呢，他就看见跟他同钉的这一位不是普通的人了，他眼睛开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我们遭遇这个经历，遭遇那个经历，这个痛苦那个艰难，其实呢，在圣经里面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神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是吧？如果神没有开我们里面眼睛呢，你不可能相信主的。你相信我们听了几篇道我们就能信主吗？不，是主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那个经历啊，我妈妈带我去听福音，那他们那个讲道的人讲什么呢我也听不懂啊，我那时候年纪很轻，才十几岁，但是呢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啊，后来我才知道这首诗歌呢是 Fanny Crosby 姊妹写的，就是有福的劝句啊，基督属我，就是我有一个 Blessed Assurance 那首歌啊，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是谁写的，但是到今天呢，你看很奇妙，我记忆中我还知道那个时候是我们诗歌的里面的编号第204首啊，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现在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会忘记了，但这个还记得啊。我记得那天晚上啊，回到家里去之后呢，哇，我跟我弟弟两个躺在床上面就大唱特唱啊，唱这个诗歌，非常的欢喜，唱到里面开心的不得了。后来我就问我妈妈，这是诗歌是第几首，她就告诉我诗歌里面的第几首。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明白，其实那个时候呢，借着这首诗歌呢，主已经开我里面的眼睛了，因为我里面已经受感动，但是我还是不懂啊，对不对啊？还是不懂这个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吗，今天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你有再好的口才去传福音也不能使人得救的。我们今天以为说呢，有人会讲道，有人口才好，有人会发表，所以呢，如果是把你我用口才把你说服了，你可能呢很糟糕，你得罪的是一个宗教，所以很多人宗教信仰，他认同了你的这个说法，就指明那个不叫真得救。真正的得就是里面眼睛得开，看见这就是救主。所以你看见这个强盗呢，他呢里面得着了这个开启了啊，他就这个说什么呢？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你看看他里面看见，他怎么认识主耶稣？从来不认识，就在被钉的那天才认识的，对不对啊？但他居然里面有个感觉，他从来没做过一件不对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强盗若不是主开他眼睛的话，那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对不对啊？他不仅知道主没有犯过错，他知道主是王啊。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纪念我啊。主耶稣对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就得救这件事情呢，是十字架的一个极大的奥秘，非常的奇妙。就是你什么时候真正悔改有信心，你就在那个时候就得救了啊！你不需要花一段什么时间呢、啊？什么？我们最近有很多时候常常觉得一个不信主的人，你知道，在今天基督教里很多人做这个事情，哇，开一个班给他上多少课，上个七八课，然后给他来点考试，然后再决定他到底有没有得。当然，这个心是好的了，盼望他能够清楚主的救恩的，对不对？但是不是的， 那个得救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你什么时候真正的悔改，不管你这一生犯了多少的罪啊，你在那个时刻你认罪悔改了，接受主了，你就得救。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十字架奇妙的救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强盗就在那个刹那里面，就是跟主一同到乐园里去了。哇！我们想说，主不需要等一等吗？不需要等他再多一点的悔改认罪吗？弟兄姊妹，没有。就在那个时刻，他眼睛看见了主耶稣是救主，是王，他接受了就得救啊。所以我们能感觉到，在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如果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腓力也是一样，是吧？埃及阿伯的太监呢，就是他就在那里就信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尽管传福音是圣灵的工作，在人的里面开人的眼睛，让人能够明白神的主的救恩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这里是主耶稣啊记载说讲的第二次讲话啊，第二次的讲话。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207号啊，207，那么这一段话呢，这段故事的记载也是很感动人的。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那么有很多妇女，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呢，那么和他的姐妹们呢，都跟到十字架的底下。这里有好几个玛利亚，都叫玛利亚，都跟到那个十字架底下。那么这段话是约翰记载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呢，约翰也是一个跟到十字架底下的一个人啊。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他，那么跟到那个十字架底下。那个时候主在痛苦中啊，正在艰难痛苦中的时候呢，看见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站在底下。所以他就对玛利亚说啊，然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那个中文圣经啊，那把它翻成母亲，那个原文是妇人。我们知道在神荣耀的旨意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肉身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们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关系。所以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们也讲了，将来我们到永世里去的时候呢，这地上所有的关系都解了啊！我们到永世里去的时候，你不能做爸爸还是爸爸，那么做妈妈还是妈妈，做夫妻还是夫妻，都没有了，这些关系全部都解了。所以主才会对他说什么妇人女子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也告诉我们，今天天主教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把玛利亚当作圣母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呢，没有仔细好好的读圣经，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那么主耶稣就把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了约翰，然后呢，让约翰呢，那么把玛利亚当作母亲一样的接回到他的家里去。弟兄姊妹，感谢主。这说明啊，一个人在背十字架，在极深痛苦的时候，他人就是有亲情的，有人情味的啊。所以十字架，钉十字架不是很冷酷，对我们来讲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受苦，我们都顾不到别人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见他自己在痛苦中的时候，他还顾念到别人的啊，顾念到肉身上的一个亲情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主。这些呢，我在说，主不仅自己钉十字架，他不仅是这样自己这样表现，他是一个榜样，他也是十字架意义的一个说明。所以只有主的生命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必须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学习背十字架，才能把这个生命的这个美好、这个荣耀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主耶稣钉十字架并不忘记 忘记亲情啊，那么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三句话啊。那么然后呢，我们来到208编号208，这里讲到呢，从这个五正道生出遍及都黑暗啊。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主开始进入十字架最痛苦的那一段，前面肉身上受苦，但在这里呢是最痛苦的。这也就是科西玛尼园呢，他里面祷告说求神把这个杯挪去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从五正道伸出，就是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这三个钟头里面神离弃他，这个叫主耶稣是受不了的。所以主在那里大声的呼喊说啊，说这个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你看啊，在诗篇22篇的第一节就是讲这件事情啊，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么他在那么久远以前，大卫在他的经历中已经把主钉十字架的所受的痛苦的光景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那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呢，跟马太福音有点不一样。马太福音是一粒一粒啊，这个马可福音说是以罗里以罗里啊，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这是他们文字上运用上面的一个差别啊。这一粒一粒是亚兰文字啊，那么以罗里呢是希腊文啊，希腊的文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文字上面的一个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主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在永世以来啊，这神圣的父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在这个时刻啊，父子离开了，只不过三个小时。但对主来讲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我常常讲，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去呢，我们还会看见啊，这个小小的裂痕，这是永远的纪念，这是神为我们的牺牲，就好像一块完整的无瑕疵的玉一样，现在打破了，它中间呢开始有了一个细细的一条裂缝，弟兄姊妹们。神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这个呢我想都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但对主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我们要感谢主啊，主为了成全这个救恩，父子所做的牺牲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你才知道救恩有多高啊。今天我们所能领会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的。那么在那里，这个主的心非常的痛苦啊。那么在路加福音有这样记载说，那是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直到深处日头变黑，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这话就断气了。那么约翰也讲了，到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主就说我渴了，主说我渴了。哇，弟兄姊妹们，所以后来呢，有人从医学上面研究啊，讲到那个钉十字架的痛苦啊，因为你整个重量都挂在两个手上啊，然后整个内脏的情况都往下坠啊，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就拿那个海荣蘸的那个醋给他喝啊。所以一个人呢，在最痛苦的时候呢，哎，需要一点点的这个醋尝了一下啊，是吧？弟兄姊妹们，这是很特别啊，因为我们人的身体的结构很特别。我记得我从前在学校的时候啊，参加一个运动啊，打球那个非常的辛苦。 打到浑身大汗，疲惫的不得了。你知道我们那个教练呢，给我们做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把那个柠檬切成一片一片，叫我们含柠檬。但是很奇妙啊，在你人的最疲乏、最劳累的时候呢，你咬这个柠檬啊，不是酸的，是甜的。啊，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特别啊。为什么他叫我含柠檬？因为他能够恢复一点你的体力。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渴了啊，感谢我们的主啊，他为我们经历了何等样的一个苦难，在肉身上面的折磨到极致了啊。那么，然后在那里呢，主说呢，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啊。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把他的灵交付于主。这弟兄姊妹很特别啊，这个所以有人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灵交给神，所以圣经呢也的确告诉我们呢，将来呢人堕落到人进到地阴间的时候呢，是人的魂下阴间的，人的灵神收回，因为灵是好的宝贵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把灵交付给神，那么身体挂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呢，后面我们看见他的魂到阴间去，弟兄姊妹们，的确圣经上是这样的用字，是这样的外表字面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主在这里呢交付，把他的灵那么。交付给神啊，那么他在尝了那个醋之后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记载说呢，主就说成了，感谢主啊，主终于呢把神所托付给他的完成，所以呢我们能感觉到啊，当他说成了的时候，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呼声。是一个得胜，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呼声。那么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这个成了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方面，他把神的旨意完成了，因为神的旨意要立他为主为基督啊，所以他终于把基督的意义整个完成，所以这是在神的旨意上完成。第二方面就讲到在救人的恩典上他完成了，他终于完成这个救恩了，现在把救恩的路打开了啊，所以使所有犯罪的人现在有路可以回到神的跟前去。第三件事情呢，就仇敌的工作被他消除了啊，过去几千年我们看见人类堕落之后，仇敌的权势在地上是一直的可以横行的，但到这个时候，到了十字架这里的时候，终于神把它终止了，把它摁度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实在是神奇妙的救恩，所以当主喊说成了的时候，哇，他的心里是多么的得安慰，所以他重新是把灵交回给神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三个钟头过去了，他里面跟神之间的交通又重新恢复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那么这样记载，所以他大声的喊叫之后呢，他的气就断了。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209啊，来到209啊，那么这里呢马太福音呢这记载的很详尽，他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牲畜多有起来的。然后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到了这个最终这个时候啊，哇，天崩地裂啊。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了，这一段时间是宇宙整个神在时间中宇宙中间是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就对人类来讲啊，所以这里他讲到什么呢？这个有第一个 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得有两半啊。我们知道过去呢，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也好，神和人之间的交通总是隔着一层幔子，特别在圣殿里面的幔子啊，那个是啊很厚重的幔子。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呢大概有2000磅啊，2000磅那么厚重的一个幔子，那么把神跟人隔开了。在那一天，当主的身体裂开的时候，那么神从上到下把它是撕裂啊，这说明神多么恨恶这个幔子，把它成为一个阻隔，叫神与人之间不能来往。所以那天神把它撕裂，整个撕裂，说它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是神把它撕裂。因为从此之后怎么样，活路开通，那就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讲到了啊，神借他身体的裂开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救恩又活的路，可以直通幔内。现在呢，弟兄姊妹们，主的死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间隔呢，那么可以裂开。所以那天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殿里面的祭司们呢，非常的惊异呀、啊。啊，哎呦，这个幔子怎么会突然之间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那个你用刀砍的不太容易，它2000磅，很厚重的，非常厚重的啊。那么一个幔子，然后呢，地也震动啊，地也震动。那么地为什么震动啊？因为造物的主死了，为人死了。所以连地也承受不了了啊，因为这个地是受造东西。然后呢，磐石崩裂，这什么意思？为什么磐石崩裂呢？所有的拦阻都出去了啊，我们的主万古磐石，对不对？像这个磐石崩裂，旧约形容它是万古的磐石，万古磐石为我开啊。现在那主耶稣的身体的裂开，为我们出去阻挡。然后呢，坟墓也开了。什么叫坟墓也开？死亡也失去权势。所以好多基督徒啊，在好多圣徒啊，这旧约的圣徒、啊、很多在那些从坟墓里面爬出来了，并且呢还跑到耶路撒冷向很多人显现。你看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主耶稣的在十字架的死啊，产生了许多奇妙的一些的现象啊。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也百夫长和一同看守的人看见，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就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说，这个日头也变黑了啊，那个时候天空日头都变黑了啊，我们说那是最黑暗的一个日子啊，因为造物主被钉死了。所以呢，这个百夫长啊，把荣耀归给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呢、啊。我们相信这个百夫长那天也蒙恩了啊，他的眼睛都开了，也看见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一个囚犯呢，不是一个罪犯呢，乃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人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启示啊。所以这个百夫长也在这里蒙恩了。那么并且呢，我们看见哈，他说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从加利利来跟随服侍主耶稣的。这里又是那好几个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且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些妇女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见啊，这个姊妹们好像特别蒙恩啊，那个能跟到十字架底上的大部分都是妇女啊。主的门徒呢跑得光光的，只剩下约翰一个人还勉强跟到十字架的底下。所以教会历史上呢， 总是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好像姊妹们蒙恩的特别多。所以我个人很相信啊，今天呢姊妹们在教会中有特别的一个地位的啊，我们好多姊妹们呢这个不太能够完全接受圣经给我们的这些教导，很可惜啊。我在这里稍微再提一点啊，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姊妹们需要蒙头啊，这个呢不是轻看姊妹，这是神给姊妹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当你蒙头的时候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就让天使看见啊，让那个悖逆的天使看见啊，他们是悖逆的，你们代表姊妹们代表教会，那么顺服在神的跟前，所以这是姊妹们特别蒙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能看见在教会历史中啊，很多姊妹们在主面前蒙恩啊。那么他们好像不像弟兄们那样出头，那样在外面有很多表现，但是我深信将来到永世里面啊，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得着奖赏的恐怕姊妹比弟兄多啊。你看见到十字架底下就是啊，真正能跟到十字架底下的是姊妹们比较多啊，啊，所以这个也是给姊妹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好好的爱主啊。我们不要求外面要求什么弟兄姊妹们，因为姊妹们神要我们做的是隐藏的一个经历啊，代表顺服的基督啊，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别人看不见你，好像你没有什么机会在外面表现，这不代表你吃亏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争那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看我们，不要活在人的眼光中，要活在神的眼光中，在神的眼中看才是宝贵。所以圣经这样记载，把这些姊妹们记载下来，确实是有它一个非常大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所争取的，我常常讲，不要争取眼前的，要争取将来的。主回来的那一天，弟兄姊妹们，那个神的称许和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那个才是重要的。今天呢，你在人跟前争这个争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应当按照神的话、神的教导活在神的跟前，不是按照今天世人的这种的感觉啊。今天好像到了21世纪了，大家争女权了，变成这样。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一个东西。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啊，姊妹们能把姊妹们的这个地位站好了，能够把主所要求于姊妹们的那个把它活出来，弟兄姊妹，将来你一样是得奖赏。我很记得这个穆迪弟兄他的这个见证啊，我最后再讲一下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穆迪是一个大传福音的人，那么主用他在大西洋两岸，据说上百万的人因为我们弟兄都传了福音得救啊。当然我再说啊，不是他的口才好，不是他的能力大，是圣灵用他啊，那么拯救了许多的人。所以呢，他有一段时间呢，他自己里面呢开始也有一点点得意啊，不敢说是骄傲，他有点得意，他想将来啊，你看我带这么多人信主，将来到主面前呢，主一定给我一个大冠冕啊，一个大的冠冕啊。所以他白天这么想，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就做梦。那天晚上做梦啊，哇，天使吹号，大家就一同来到基督审判台前。那么主耶稣开始要好像要颁奖了，他就看见那个大台子上面大大小小的冠冕有很多啊，有几个大冠冕，很多很多其他的冠冕。他心里面想啊，那个最大的冠冕一定是给我的。他说你看我在地上这样的传福音，这样跟随主，那个冠冕一定是我的。结果好了，天使开始宣布了，要当然这是他的梦啊，那么开始颁奖了，颁冠冕。结果呢，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啊，主耶稣把三个大冠冕呢赐给了三个老姊妹，没有给他。弟兄姊妹，这三个老姊妹是谁呢？原来他们当初啊是跟穆迪弟兄一同聚会的三个老姊妹，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没什么名望的。但是呢，每一次当穆迪站在讲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三个老姊妹总是在那个讲台后面的房间里面跪在地上祷告。每一次穆迪上讲台，他们就在后面祷告，三个人跪在那里为着福音祷告。所以结果没有想到啊，到了这个基督台前说是他们三个老姊妹得到了冠冕，这个穆迪反而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冠冕，所以就把穆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就醒过来。哦，一醒过来一看，原来是个梦。所以从那天开始起，穆迪再也不敢骄傲。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很多出面的弟兄姊妹不一定上算。所以我常常想，有很多在基督教里面看起来很有名望的人呢，将来到主面前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啊，我相信大部分很多姊妹们，他们暗中爱主，跟随主，像这般妇女一样，他们在家里跟随主，暗中服侍主啊，他们在那里为着主把自己摆上。这般人将在荣耀里面说，你看见是他们得冠冕。所以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警惕。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最好是按照神的话活在神的跟前。神既然造人是造男造女，这都有他自己的美意的啊，所以我们不必呢把它混淆了，一定要争谁高谁低，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做男人，你要把男人这方面该有的情况表现好，你做女人，你把有女人这方面的情况表现好。那么做男人要爱主，做女人也要爱主，好好的爱主，爱主就听他的话，爱主就照着他的意思来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这里哈，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上面主所表现的和附带这许多的故事呢，对我们来讲都是有深刻的教训的意义在里面。巴望主今天让我们从这段故事里面能够明白更多领会。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主得着使徒保罗以后啊，使徒保罗真是比我们更多领会十字架，当圣灵开启他的眼睛，他就看见当日主耶稣钉十字架说，不是叫照着四福音所说的这么简单一点的事情而已，那个背后所发生的意义啊，是非常的重大，关乎到神的旨意，关乎到我们个人的蒙恩，关乎到整个教会的建造，都跟十字架发生密切的关系。那么但愿今天呢，我们回到这个原原本本主钉十字架这个故事呢，圣灵在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让我们学会今天呢也在地上呢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我想这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所以这个 Miss Barber 何淑恩姊妹写的主诗歌写得非常好，他说忠魂都当金加略啊，所有忠心的啊这些人呢，没有一个不经过加略，不经过加略谈不上忠心的。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好，我今天晚上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在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借着永远的灵再一次把我们带到加略山。今天我们所读这一段的故事，需要圣灵重新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有更多的看见。主，你为我们付了何等样的代价，你完成十字架的工作，并且你在十字架上表现了属灵生命极大的美丽。主，今天你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需要重新一次借着十字架，让这个美丽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也能够显露出来。今天我们是你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求你按照你自己的话的教导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生活和侍奉， 我们愿意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特别在你快要回来的日子之前，主啊，还有一点点的机会，让我们忠心的跟随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那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么这个明天晚上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主日的上午啊，我们仍旧弟兄姊妹在个人的家中擘饼。也许有的人有小的 group， 如果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一个人呢，或者你的家庭自己擘饼不容易的，你可以加入，好不好？我们有好些弟兄姊妹们现在有大家有一个小组在一起的擘饼，你可以问一下你们那个各分组的祷告的那个组长，好吧？那么去加入他们的那个擘饼也可以啊，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在家里面擘饼也可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恭敬的心，好吧？绝不随便啊，在品杯的跟前绝不随便。那么主日呢，那么是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一起一同聚集的日子，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上来来听主的话。这个主日呢，是张家昌弟兄啊，从加州上来的张家昌弟兄，他正好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请他呢给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的交通。上个礼拜六他曾经传过福音啊，那么这个主日呢，他要给我们有一点话语上的交通。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弟兄祷告，他的儿子家许呢会给他翻译啊，希望弟兄们在主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那么主也借着弟兄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激励和鼓舞，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都参加。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你知道的在你附近的啊，或者你说知道他们比较年幼的啊，不太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事物影响呢，那么会放松，请弟兄姊妹们跟他们一点联系，鼓励他们，好吧？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是非常的紧迫啊，也很严肃啊，这个外面的这些瘟疫没有停止啊，是主给我们的警告啊。我想主特别为着美国有更大的警告，所以主把我们留在这块地上呢，我们更是应该警醒，所以相互之间呢，希望弟兄姊妹彼此能够多有一些的激励啊，多有一些的勉励，好吧？希望大家呢不放弃这个聚会的生活啊，能够在主面前一同蒙恩。那么我想我们没有
一会儿我们要分组
啊，
一会儿我们要分组
哦，对，等一下哈。那个我们这里我交通完了之后呢，那么下面有分组，那么弟兄们已经把这个分组啊你怎么参加的这些电话号码呢，这些参加的那个已经发给大家了，请弟兄姊妹们尽量参加后面的一些交通，好吧？那彼此能够多一些的交通啊。玛丽弟兄还在这里，他会引导弟兄姊妹们进入这个交通。好。好，那我想我们晚上就停在这里了啊，再见，就这里再见。